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播读明慧网第九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文章。本期节目为您播读的文章有：一、沐浴佛恩；二、学好法，平稳地走在正实法的路上。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平凡的交流文章，题目是沐浴佛恩。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第九届大陆大法弟子法会要召开了，我觉得也是到了我该给自己的修炼做个总结的时候了。下面是我这十几年来修炼的点滴体会，写出来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们交流分享。一、全家都得法了。从我记事起，妈妈就常年病倒在床上，特别是到了冬天，妈妈更是连躺都躺不下了，白天黑夜只能跪趴在床上，那种痛苦别人是无法想象的。妈妈常年靠吃药维持着，我们家几乎摸哪哪就有药。十几年过去了，到1990年，弟弟考上了大学，我也嫁人生子，可妈妈的身体还是那样，在原有的气管炎、肺心病的基础上，又增添了高血压、冠心病，整天不是吃药就是打针，活得真不容易。姨妈曾经担心地对我说：“你妈这身体，谁知能否挺到小弟大学毕业啊？”弟弟从小就对气功感兴趣，特别想自己能学一种气功，能把妈妈的病给治好。94年，他到济南实习，幸运的他正好赶上师父在济南办传功讲法班，他听说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立即报名参加了。年假期间，他就回来教妈妈练法轮功，妈学得很上心，也很认真。刚开始我和姐姐对此并不怎么相信，觉得弟弟说得太玄了，可谁知妈妈刚练不久，身体真的好起来了。我不由得也拿起《转法轮》这本书看了起来，看完觉得这本书的确很好，讲真善忍都是让人做好人的。我想这真善好像容易做到，可这忍自己做不到，因我脾气不好，也就没想学。后来见妈妈的身体完全好了，我就让丈夫学，因为他得过乙肝，干不了重活，还得经常吃药。丈夫学了也就2个多月，便回厂上班了，三班倒也不怕上夜班了。眼见为实，我相信了。姐姐也知道好了，我们全家先后走入了大法修炼中。刚刚开始走进大法，只知道有时间就练练功，对自己心境的要求并不严格。就这样，从94年知道大法，到96年开始看书练功，一直到98年，我才真正进入到大法修炼。真正走入大法中修炼，我才体会到我能成为大法中的一员有多荣幸。我每天除了上班外，就是学法练功。每天早上4点，我便和丈夫来到一所中学前，和同修们一起开始练功。练完后，我们就会把学校门前打扫干净，再回家吃饭，然后去上班。那时我们的精力非常充沛，心情非常愉快。每到星期天，我们便带上儿子和同修们一起到乡下去弘法。儿子站在队伍的最前面，那动作做得很有力，也很好看，围观的人不仅啧啧称赞。在练功的同时，我也多看书，注重心性的修炼。我是单位的出纳员，有时别人多给了我钱，我当时就退给对方，这是大事儿， 自己很注意，一定要做好的。但有时看起来很小的事就把握不太好了，只有通过学法才能认识到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有一次我去学校接儿子，路上看到一元钱捡了起来，便顺手放进兜里。儿子问我，妈妈，那钱是你的吗？我说，不是，是我捡的，根本没把它当回事。晚上学法时，看到师父讲，看到钱你要捡，转法轮。我顿时明白了，这不是在说我吗？我白天做错了。第二天早上，我对儿子说，妈妈昨天做的不对，这一元钱你交给老师吧。儿子高兴地答应着，后来他在操场捡到两元钱，也交给了老师，老师表扬了他。还有一次，他和同学逗着玩，同学不小心把他的脸给砸肿了，整个脸肿得和鼻子一般高，把老师给吓坏了，怕家长来学校打架。儿子说了，老师你不用怕，我妈是修法轮大法的，不和人打架。这件事我还真没往心里去。儿子同学的妈妈打来电话，要买东西来看儿子。丈夫接的电话，告诉孩子同学的妈妈，孩子没事，谢绝了他的好意。儿子的脸第二天就消肿了。邻居看着儿子受伤的脸，感慨地说，你真的是变了，换了我，我可不干。二，护法正实法，讲真相，救众生。99年425那天，我和同修们来到了府右街，大概是下午两三点钟吧，我们正在信访办门外的马路边上静静的等候。突然人群有些骚动，我回头一看，人们都在往天上看，说有法轮。我也向天上望去，果然见到太阳一会儿红一会儿绿一会儿黄的飞速的转动着，场景绚丽而壮观。但与此同时，我还看到一个高大的身影在用力地转动着太阳，我本能地想，这是师父在转动法轮。不知怎的，我的眼里充满了泪水，感到了师父传法的艰难。那时我还不知道，师父不只是在传法，而是在正法。此时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油然而生，我告诉身边的同修们，不要看了，做好我们现在该做的，同时默默地转回身，在前排重新站好。在以后的日子里，就是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伴随着我一直走在主持正法的路上。写到这里，我明白了，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是我下世前与师父签的誓约。从99年425到2002年春天，为了给大法和师父讨回公道，我五进北京城，其中两次被抓，但都在师父的呵护下正念走脱。在一次次的磨练中，慈悲的师父让我看到了自己修炼中的不足，从中让我一次次的得到提高。有关这五次进京的具体情况，在此不再赘述。从两次被抓的经历，我注意到一个现象，那就是两次抓我的好像都不是警察，而是普通常人，他们没穿警服。特别是那次我在天安门派出所门口高喊法轮大法好时，竟然从围观的人群中出来一个人，给了我一个嘴巴子。再就是当我们被驻京办的人从派出所领出来时，我为了找机会走脱，要求上厕所，他把我们领到旁边的一个大院里，可谁想到厕所旁站着一个中年妇女，当他知道我们是法轮功学员时，竟然对我们破口大骂，还想阻止我们上厕所。这两件事令我很奇怪，让我遇到这样的事，只是在点化我有争斗心吗？后来随着不断的学法，我明白了，这些人是不明真相的世人，我们要证实法，就得让世人明白真相。特别是后来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再一次强调了学法、发正念、讲清真相的重要性，于是我们便从进京护法转向了向世人全面讲清真相。一开始我们没有真相资料，便用手写粘贴，用复写纸写真相信。当时我们没有一点怕心，几乎每天晚上都出去贴，风雨无阻。师父也在不断地鼓励着我们。在梦中， 我看到自己随意撒的种子瞬间便长得郁郁葱葱。后来我们有了打印的真相资料，讲真相更是得心应手，还能听到反馈。一天，邻居大姐对我说，她上中学的儿子在门口捡到一张法轮功传单，看完后对她妈说，妈，人家法轮功讲的还真有道理。这几年的讲真相中不断有心性提高的机会，如有一同修写了几张粘贴，他自己觉得写得不好看，便拿来让我看，我也觉得这样的粘贴贴出去会影响我们的形象，便拿到炉子前把它扔进炉子烧了。可谁想到点着了的粘贴牢牢地粘在了我的手指上，我怎么甩也甩不掉，手指被烧起了泡。这时站在一边的儿子认真地对我说，妈妈，师父说了，字不在好坏，可有功啊，转法轮，自己错了，赶紧再写几张补上吧。随着政法进程不断地向前推进，我们又开始发九评共产党，劝三退，使用真相币传真相，再后来就发神韵光盘。一次我们带了100本九评和一些粘贴来到丈夫的故乡，这是一个美丽而且闻名世界的水乡，乡人古朴而善良，丈夫的大姐见我们带来这么多东西不免有些害怕。我笑着对她说，大姐，我们给乡亲们送来了最好的东西，这东西能救人，我们是在做好事，不会有事儿的。我们只用了2个多小时便平安返回了。大姐正担心呢，见我们回来了很高兴，但又埋怨我们，那么多书也不说给你姐夫留一本让他看看。我和丈夫相视一笑说，下次吧。这件事在当地反响很大，后来大姐悄悄告诉我们，村子里的大喇叭叫了好几天，让人们去教书，说不要相信迷信。人们也议论纷纷，说来了一批法轮功如何如何。看大姐那神情，很为我们自豪。师父在讲法中多次提到学法的重要性，我们也深有体会。当我们法学得好时，做起事来便得心应手。如果有一段时间我们忙于做事，或常人的事多一些，没有好好学法，那么做起事来便有很多困难，发正念也是一样。我们每次做事前都要先发好正念，把所到之处的空间场清理干净，我们再出发。在做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正念也不停。有时贴粘贴，路灯太亮了，只要一想，我要贴在那个电线杆上，路灯要是灭了多好啊，路灯马上就灭了，我便迅速贴好。有时刚想放资料，后面来人了，只要一想，你不要过来，他马上就拐弯了。自从有了神韵光盘，我经常在手提包里放几盘，只要我包里有，师父就会把有缘人带到我的身边。以前总觉得出去旅游是玩，认为是浪费时间，所以店里几年来组织去我都不参加。这次听说去北京附近，我忽然想到去发正念，便参加了。因为是想着去发正念，也没有多拿几盘神韵，包里只剩一套了。当来到山里，我才意识到光盘带少了，我舍不得随便送人，便寻找有缘人。我来到一对卖货的老夫妇跟前，买了他们点东西，嘴里和他们拉着家常，问他家有没有 VCD。 老头说有，我拿出光盘说，我们很有缘，我送你一套晚会光盘给你们做纪念吧，上面的节目可好看了，有武松打虎、劈山救母、西游记中的故事等，还有很多好听的歌。老两口可乐坏了，一个劲儿的谢我。我走远了，老太太还冲我喊，欢迎下次再来。我心里也很高兴，想着这对老夫妇一定很善良，因此他们才能得到神韵光盘。我默默地祝福他们一家人都能因此而得救。当明白魔头的像也在散发害人的物质时，我想起在离父母家不太远的地方有江魔头的一个广告牌，那牌子有一房高。我们一家三口在过年回家时，发现当地同修已经把整个牌子用黑墨画得花不楞登的了，可由于牌子高，江魔头的头部没有被划到，他还舔着脸在那硬挺着。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一家三口拿着两个鸡蛋来到了牌子跟前。我发正念不让人过来，他父子两个一人一个啪啪砸向魔头，儿子砸得最准，正砸在魔头的太阳穴上，黄色的蛋黄就像魔头的脑浆一样流了下来，挂在魔头的脸上。等我再回娘家时，那个牌子便换成了别的画面。三，刻骨铭心的教训。随着政法进程的不断向前推进，邪恶因素也越来越少了，环境变得宽松些了，然而我们精进的意志也随之松懈下来了。慈悲的师父及时地发表了越最后越精进的经文，我把它背了下来，以此来激励自己不要松懈。可随着时间的流逝，每一两年自己又变得不精进了，虽然三件事还在做，但那也只是在完成任务而已，有时一个月也看不完一遍转法轮，发正念也不能坚持了，讲真相也很被动，有时同修给些资料还不想要，要么就是等丈夫有空的时候一起去贴或发，时间长了对丈夫形成了强烈的依赖心，同时安逸心、色欲心、利益心全起来了。特别是丈夫，他的工作变得出奇的忙而且繁重，没有时间学法练功。师父曾在梦中点化他，有三个不倒翁，中间的最大，他和我就抬着中间的这个不放。他讲给我听，我悟到这三个不倒翁是名利情，这是慈悲的师父在点化我们名利情都有，其中抱着利益不放。我心里虽然明白，却没有太在意，总觉得我们反正在大法中不脱离法就行了，至于这些心嘛，慢慢的去吧。现在想想，这是一颗多么肮脏的心，简直是拿师父的慈悲在开玩笑，结果被旧势力抓住了把柄。期间丈夫想放弃这份工作，太累了，我却认为常人都受得了，你一个大法弟子有什么受不了的呢？现在想来，当时真是让利益给冲昏了头。就这样，在08年协党开奥运期间，旧势力让他以病业的形式走了。丈夫的离世给大法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也给我以后向熟人讲真相无形中形成了障碍。在这里我含泪告诫大家，我们一定要尊师敬法，听师父的话，千万不要懈怠，绝不能再让自己的过失成为千古的遗恨。丈夫走了，慈悲的师父可能怕我一下承受不了，刚开始师父给我挡着，我没有什么太难过的感觉，以至于同修和常人都认为我很刚强，只有我心里明白是这么回事。而且我知道去掉对情的执着，这个修炼过程我也是一定要走的。果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丈夫的情越来越显露出来。记得有一次，我高兴地对儿子说，我想法证人间的时候，我们和你爸爸还会见面的。儿子却严肃地对我说，那个时候你要是出来七情六欲呀，你可就走不了了。我心里一惊，知道这是师父在借口点我，让我打消这一念。一次在梦中，梦到自己来到一地穴中，好像是在找他，但四壁空空，什么都没有，忽见一位头披土黄布、身着土黄色衣裙的老夫人走了进来，并把门关上。我感到她欲对我图谋不轨，马上打出一念灭，瞬间老夫人便消失了，我也醒了。我悟到我对她的情还很重啊，好在有师父的呵护，我有决心放下这个情。有时进到家中，看着满地的落叶，心中不免有些凄凉，正想伤感，提醒晚六点发正念的闹钟就响了，赶紧进屋发正念。讲真相时，经过我们曾经共同讲真相的地方，也会触景生情，但马上发出一念，现在我在做最神圣的事，你不能干扰我。瞬间空间场变清亮了。有一次我的 MP3 坏了，去找 A 同修修理，他关心地问我，一个人在家呢，让你妈妈来给你作伴吧。谁知他的一句话勾起了我的情， 止不住的泪水连连。此时坐在一旁的一位不认识的女同修说，这个情啊，它也是一个生命，你要它，它就牢牢地控制你。 A 同修对他说，毕姐，你那时是怎么过来的呢？学法就是学法。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一位05年才开始学法的新同修，丈夫出车祸死了，上有公婆，下有两个未成年的儿子。他接着说，师父在2006年加拿大讲法中讲到，大法开创在常人社会中，最大限度地符合常人社会的这种修炼形式。很多人都理解为这是对我们修炼的一种宽松与方便，那些精进的学员可不这样理解，这是大法弟子修炼中必须这样走的路。所以你们做的每件事情，哪怕你在常人中平衡好家庭的关系，平衡好在社会上的关系，你在工作单位里的表现，在社会上的表现，不是简简单单的敷衍敷衍就行了的，这一切就是你的修炼形式，是严肃的。从师父的讲法中我悟到，我现在所面对的这一切就是我的修炼形式。听了他的话，我明白了，这一切又是师父的苦心安排，这让我看到了自己修得有多差劲，我流着泪回家了。到家中我问自己，你就这样不争气吗？这样的让师父为你操心，他走了，你究竟失去了什么？不就是失去了常人的安逸生活吗？你真要想修炼，这些早晚是要去的。师父说过，虽然修炼是得去心中执，隔舍非自己，都是迷中痴。红银二去执。想到这里，我不再流泪，心中对师父说，弟子会做好的，师父您放心吧，便盘腿打坐，一层一层地清理自身空间场的情的因素和他在我空间场里的影像和信息，并郑重地对他说，你我在人间的缘分已尽，请不要让旧势力利用来干扰我。后来有同修告诉我，梦中见到他了，只见他手拿佛尘，身体发着白光，是神的样子，由远而近地在他面前显了一下。我明白慈悲的师父看我的情不好去，以此来安慰我。从那以后，我重新振作了起来，学法发正念讲真相也比以前精进了，特别是晨练也能坚持了，人也胖了，显得年轻了，还整天乐呵呵的，常人从我的身上也看到了大法的超常。四，师父给我们的是最好的。经过十多年的修炼，我有一个非常深的感悟，当我们一心扑在救人上，把大法的事看作是第一重要的，那时师父给予我们的是最好的，比我们自己想象的还要好。09年的此时，正是我县十几名同修遭到迫害的时候，同修 A 也被劳教了，每次家属探视我都跟去近距离发正念。第一次探视完，家人出来告诉我 A 的状态不太好，急于想出来，我听了心中很着急，怎么办？我想到了师父，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四五个大道把思想和师父连起来的法，我就盘腿打坐，双手合十，心中求师父，师父，弟子求您把我和 A 同修的思想连上吧。说完我双手结印，用意念想到，那里虽然不是我们该待的地方，但大法弟子走到哪里都不能忘了自己的使命，救人，着急出来也是执着心。师父说，身卧牢笼别伤哀，正念正行有法在，静思几多执着事，了却人心恶自败，红银二别哀。想完，我丝毫不怀疑他能接收到这些信息，然后又开始和他一起学法。第二次探视完，家人说他看起来平静了许多，还说想要个 MP3。 我从内心谢谢师父，他要 MP3 是为了学法。第三次去探视，我是临时听说的，那天我正准备买过冬的煤，儿子正好也在家， A 同修的家人捎来话， 说是给 A 送 MP3 去，让我们配合着发正念。我一听二话没说，就对儿子说了声，等没送来了先卸在门外，我回来再往里倒吧，便跟着车去了老教所。那次师父又给我们显现了正念的威力，本来是要隔着玻璃和家人见面的，我们发正念让他们当面谈，马上接见室停电了，警察只好让他和家人面谈， MP3 很顺利地给了他。那天接见室外的电一直都没停，等我回到家，见煤已经整整齐齐地码在院子里了，凉台上还放着几箱刚摘的柿子。儿子见我回来了，说我姨和哥哥正好来了，帮咱把煤码好了，还把柿子也给摘了。我心里明白，这又是师父给安排的，心中再次默默谢师父。几年前遇到一位刚从老教所回来的女同修，她告诉我，她刚到老教所的时候有很多心放不下，因为她丈夫整天东游西逛，家中的买卖都是她一人照看，两个女儿一个上大学，一个刚高考完正在报志愿。后来随着不断的背法，她的心放下了，凭着对师父对大法的正心，她没有向邪恶妥协。一年后，当她回到家中一看，丈夫把生意打理得红红火火，小女儿也考上了理想的大学，家里安排的哪里都那么顺心，她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给的。她对我说，我们可得好好修，不然怎么对得起慈悲的师父。五，向内找。前年我打工的店里生意很淡，所以我学法时很少受到干扰，几乎一天就可以看完一本明慧周刊，再背几遍红银或背一段转法轮，一天下来心里很充实。一天上午忙完了店面卫生，便坐下来开始对着手机背红银，用手机给自己录音，背完再和书对照，一边背着一边美滋滋地想，既能上班又能学法多好。就这样我学了一天的法，到快下班时才发现今天一天竟然一分钱的东西也没有卖出去，这是很少见的。顾客来了，不是没人家要的东西，就是人家看不上店里的货，反正是没开张。不但我没开张，老板的另一个店也没开张，这下老板急了。下了班，老板给我们开了个会，会开到后来，我听着好像都在不点名的批评我，这让我接受不了，把我的争斗心一下子勾出来了。你店里不卖货，关我什么事儿？我又不是店长，我也不挣你店长的工资，平时我干着店长的活是因为我是大法弟子，我不计报酬，任劳任怨。哦，现在不卖货了，怨起我来了，那好，以后我什么都不管了，只做我该做的就行了。我气冲冲地回到家，心里还在想着这件事，顺手打开电磁炉热上饭，扫了扫院里的树叶，一看该发6点的正念了，便进屋发正念。发正念心也不静，发完了正念感觉那不好的物质还在，便又把腿盘上继续发，一边发一边向内找。找着找着，我猛地想起上午的那一念，哦，我明白了，是自己起了欢喜心招来的魔的干扰，而且那一念非常自私，一点都不慈悲，光高兴自己能学法不被干扰，怎么就不知道为别人想一想呢？这样下去天天赔钱，老板多上火呀，他们毕竟是常人，把利益看得很重，他们明白真相，支持我讲真相，有时还帮我讲真相，他们应该得福报呀，怎么能让旧势力钻空子，在经济上被迫害呢？明白了这些，我的心轻松了。忽然想起我还做着饭，都半个多小时过去了，我赶紧来到厨房，只见锅里的饭都糊了，心里一惊，好险呐，我知道师父又在点我呢。第二天来到店里，我比以前更积极的工作，店里的生意也好了起来，老板见了我还和以前一样，像什么都没发生过，我不禁发出感慨，向内找真好。以上是我这些年来的部分修炼经历和体会，我能够有今天，能够在大法修炼中走过了这10多年， 全靠的是师父的呵护、鼓励和加持。没有大法和师父，就没有我的今天。弟子在此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向师尊核实，谢谢同修们。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交流稿。学好法，平稳地走在正实法的路上。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多少年来，我们这个学法小组一直坚持集体学法切磋，做到了有事情有问题一起在法上讨论解决，共同分担。可以肯定地说，正是因为我们持之以恒地坚持了集体学法，所以我们这个小整体才能一直平稳地走在正实法的路上。借这次法会，把我们如何在法的指导下破除邪恶迫害的修炼过程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学好法。师父说，功就是法，法就是功，精神本身就是物质。休斯顿法会讲法，所以学法是很重要的。开始学法可能悟不到更高的内涵，但最起码要知道表面的意思是什么。我们学法小组经常的在一起学法，如果当天或者近期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就集体学法，在法中认识，看看师父在法中是怎么讲的。我们会找出师父讲过的法，从多角度衡量这件事情，在法上达成一个共识，所有事情就都能解决了。逐渐的，大家就形成了一种机制，互相在一起只谈怎么认识法，又背了什么法，探讨遇到了什么事情怎么用法衡量，不落常人科。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其实不简单。当我们把我们小组是怎么学法的告诉其他同修时，他们都很受触动，说这么多年来天天看书，转法轮保证一天学一讲，可是法是法，我是我，遇到问题不会用法去衡量，也就感受不到法的力量，一听到有迫害的消息就先怕了，练来练去的不知道练的是啥，现在好了，知道怎么学法了，心里有了法就有了底了，没有怕，讲真相更有智慧了。营救同修中提高对法的认识。几年来，我们参与营救了许多同修，有本地的，有外地的。下面讲的是我们营救一个地区负责人的过程。这个地区当时被迫害得很严重，三天两头就有学员被绑架。我们接触这个地区不长时间，同修刚知道怎么学法，敢于出来讲真相，当地的负责人就再次被绑架了。我们接到这个消息是在傍晚，马上就驱车赶了过去。我们来到了同修 A 家，同修 B 在那里，负责人在外面被绑架时， B 正好在他家，因为长期怕心没去，听到和自己经常在一起的同修被绑架了，各种不好的想法都反上来了，进了 A 家觉得空气都是压抑的。我们在一起交流，师父不承认旧势力的所有安排，我们也不承认。法中没有说大法弟子要被迫害，我们就不能被迫害。师父让我们对磨难表现都不承认，那我们还看他们干什么？我们还那么在意他干什么？这个过程中就看我们怎么去做。我们是被眼前的假象所蒙蔽，把自己当成人，把邪恶看得高大，把迫害当成人对人的迫害，在承受中艰难的前行，还是照师父讲的法去做，就不承认迫害，把它当成锻炼我们功力的一次机会，它不正就解体它。通过交流， A 一家和 B 都稳定下来了，我们就说走，我们去负责人大姐家看看去，了解了解具体的情况。到了大姐家，天已经很黑了，她的丈夫是常人，可能是大姐多次被迫害，造成她很害怕，见我们来就小声说，走，我们去后院谈。我们中有人说，我们又不是坏人，去后院干什么？ 她丈夫就把我们带到屋里，压低声说，开不开灯？同修就笑着说，开呀，当然开灯了，大黑天的不开灯干什么呢？把灯打开，她丈夫说，你们不怕，那我怕啥？大姐屋里的柜子上面摆着一袋炒的杏仁儿，有同修就说，哟，大姐夫今天吃这么好的东西，然后拿起来一颗吃了，挺好吃呀。她丈夫赶忙说，那你们吃，你们吃。一下子屋里面的气氛就活跃起来了，和大姐丈夫的关系拉近了。她丈夫说，你大姐被抓，家里下午又被翻了，我出门都抬不起头。我们就说，姐夫，你说大姐是坏人吗？她干啥见不得人的了？我们就是做好人，是邪党迫害我们，我们是好人受害，我们有什么理亏的？我们要堂堂正正的，迫害咱们的人都大摇大摆的，我们受害的还抬不起头了。再说了，俗话说，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大姐嫁给你，就是把一生托付给了你，你呢，就要像个男子汉的样，得起来保护她，是不是？不能看着她被欺负呀。如果今天绑架她时，你站出来，可能就不是这个样子了。她多么希望你能保护她呀。她丈夫点头，告诉我们事情的大致过程，说明天和我们一起去公安局要人。大姐被绑架，表面上是被村里的干部举报的。这个举报者和大姐家还是很近的亲戚。为了向当地民众讲清真相，我们连夜做了不干胶，直指这个人六亲不认，为了利益出卖自己的亲戚，这样的人还能被相信吗？ A 一家和其他同修将这些不干胶贴遍了全村。据反馈，早上那个举报者一出来，看到人们都围着电线杆看，还以为看什么呢，也过去瞧。有人就说，快来看看，你上榜了。他们就读电线杆上的不干胶给他听，没读完他就在众人的鄙视中灰溜溜地走了。次日去公安局要人时，我们没有怕，大姐的丈夫也不怕了，反倒是国保大队长和恶警都不敢在公安局里待，不知道从哪个门溜走了。那段时间我们经常是上午和大姐丈夫一起要人，下午在一起学法交流。大姐当时担负着许多项目，许多事情都是她跑来跑去的。现在大姐被绑架，不是她一个人的问题，是针对整体来的。我们学习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发生这个问题时，一个是针对这个学员本身的。现在大姐在里面，我们不能去找她哪里有问题，这样找等于是和邪恶一伙的，等于给邪恶找迫害的借口。这些要等他出来后，我们一起学法，在法上归正。另一个是看我们整体上怎么动。我们现在就是该干什么干什么，不被这件事情所带动。恶警以为把知名的绑架了，别人就被带动了，害怕了。另外空间的邪恶以为绑架了大姐，她以前协调的事情都没有人做了，整体就散了。不是的，我们要做得更好，资料点要遍地开花。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时说，作为大法弟子，有什么问题大家都要齐心合力地去做，他们不怕丑，我们就把这些丑事在全世界给他接，叫全美国都知道美国公民被抓了，他不怕丑我们就做，他只要不放一天，我们就给他张扬一天。同修一天不出来，我们就要揭露一天，一天不出来，我们就利用这件事情为切入点讲真相。当时我们除了贴不干胶，还从不同的角度做了多期单张小册子，另外我们排出了许多真相纸币的模板，简明地写出当地国保大队过去的犯罪事实，然后大批的印制，也写流通快的真相币，很快真相就铺开了。同修花钱时，常人接到钱看到真相后都骂恶警不是人。邪恶受不了了，举报者来找大姐丈夫说，如果再闹就找他单位停发他的工资。大姐夫害怕了，我们先在一起交流怎么看待这个事情。师父在休斯顿讲法中说，人的理中出现了王者治国， 兵争天下，强者为英雄。我们理解人是可以用强的，如果他为了保护营救大法弟子而用强，那神还会给他福分呢。明白了这个理之后，我们赶到他家说，大姐夫，你害怕呀？你怕啥？谁敢停发工资你去他家找他，谁停我工资我找谁算账，有啥？常人中有个理叫软的怕硬的，硬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谁怕谁？你都这么大岁数了，大姐都这样了，还有啥怕的？人不能窝囊的活着呀。大姐夫就说，我不怕，他现在没停我工资呢，真停了我就找他去，让他给我。期间同修 B 主动担起了给大姐丈夫做饭的工作，大姐夫和家人都非常感动，对大法有了进一步的好认识。不久大姐就出来了，通过这件事情整体都成熟了，知道怎么用法破除邪恶，大家都见证了法的威力，更坚信法了。什么是真正的损失？这是几年前的一件事情。同修 C 有个老朋友，退休前是派出所专管迫害法轮功的，后来身体不好，腿脚不便。同修 C 偶遇他，就跟他讲真相，他表现挺接受的，又三退又表示要学法，同修就答应帮他买 MP3 装上师父的讲法让他听。那天正好是集体学法的日子，那天因故没有能按时学法，拖延了一些时间。学法结束后， C 回家发现家被抄了，他家是打印真相币的资料点，打印机几万元的现金，有一部分是资料点的，一部分是 C 个人的，都被抄走了。她丈夫讲，那个老朋友去他家里取 MP3， 当时家里还有一个客人，他们正在聊天，有人敲门，老朋友就起来去开门，是恶警，恶警们进来就抄家，抢掠东西，还翻了客人的背包，查看身份证之后才让客人离开。恶警还图谋绑架 C， 可是等了很久也没见 C 回来，就先走了。 C 当晚就离开家，暂时到别的同修家去住。之后恶警一直在 C 家附近蹲坑，图谋绑架 C， 同修们反响很大，议论纷纷，指责抱怨 C 不应该放那么多钱在家里，损失这么大，这可是大法的资源呀。 C 的压力非常大，打不起精神。紧接着当地的电视台报道了关于非法查抄资料点真相币的事，并说让银行、商家等等注意不要收真相币，还说要如何如何加大迫害，一时间黑云压城。我们赶快针对这个问题进行集体交流，许多同修都说这次损失巨大。什么是真正的损失？打印机、电脑、现金被抄是个损失，但是我们师父最看重的是我们能不能修上去。如果我们因为对物质的看重而把一个同修推出去，造成同修被迫害，他因此而回不去了，这才是真正的损失呀。现在我们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观念，大家把精力都调转回来，拧成一股劲儿，针对邪恶去，解体这个企图离间我们、迫害整体的因素。电视上报道了，不管是哪里报道了，都是人的报道，都没有用，得看我们师父在这个问题上是怎么讲的。师父说，有人说人民币上写上法轮大法好，退党，我说这办法真好，这钱扔又扔不了，销毁又销毁不了。洛杉矶市法会讲法，师父说好就是好，谁说不好不让这样做都不行。扭转了观念，没有了抱怨， C 也没有压力了，大家心很齐。我们又在一起交流，找出是什么原因导致发生这样的事情。经过分析得出结论，就是这个老朋友恶告的。原因很简单，正常情况下你去别人家做客，人家家里来人敲门了，你这个客人能去开门吗？而且为什么恶警不盘问他，只查客人的背包和身份证，而且轻易的就放走他？他腿脚不便实际上是过去迫害法轮功的报应，对于他这样的人必须告诉他这一点。要想保命，就必须真正认识大法， 洗心革面挽回损失，而他并不是这样。所以说 C 是出于人情给他讲真相，听他说接受真相就赶快让他学，还往家里带，忘记了家里是干什么的。这都是不理智的行为，是用情在做事。有许多恶警都是这么干的，表面上认同你，实际上是为了和你拉近关系，然后达到他的目的。我们学了大法，为什么洞彻不出来呢？为什么没有看穿这人到底是要干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有情，这人曾是老朋友，看他好像认同大法了，还要学法，就有了欢喜心，因此不能冷静地对待一切了。让 C 遇到这次迫害的另一个原因是，有一个学员是 C 的亲戚，原来是做技术的，被迫害后怕心很重，他知道 C 参加集体学法，家里又是资料点，很害怕，总是和 C 说不让 C 参加集体学法，说 C 家电脑上网被监控一年了，如果不停止就要出现危险。其实根本没有这回事。 C 觉得他是亲戚，他来家里不好意思拒绝，来了也不好意思不让他说话，无意中受到了这位亲戚的变异的怕的因素的影响。我们每天都在学法，那为什么不能突破人的面子，人的情，去制止不符合法的言论，纠正不正的呢？这不正是要我们去维护法吗？一面学法，一面抓住人的东西，所以才会出现被非法抄家。如果不参加学法小组学法，这次 C 就会被迫害了。是师父安排同修把学法时间拖延了，让邪恶抄家时 C 没回家。通过这次的学法交流， C 明白了被迫害的原因所在，大家就这个问题也都从法上提高上来了，一起发正念，图谋绑架 C， 图谋迫害更多同修的邪恶计划就解体了。另外，多少年来我们从没间断的花真相币，基本上买东西就用真相币，商家不收时我们就讲真相，告诉他收真相币再找给别人，等于是帮助传递真相，这样是有福气的，生意一定会兴隆。因为我们是用真念在说话，讲出的话就有力量，商家也真的见证了神奇，生意越做越兴隆。所以等我们去买东西时，许多商家都主动跟我们要真相币，有的还从我们手上换真相币，许多人因此得救了。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到底是谁在害怕？2007年，有一次我们去给农村资料点送耗材，当地的同修弟说，最近我们那儿某某村每天晚上都有人蹲坑，有人巡逻，说是要抓住发资料的人。白天村委会骚扰学员，现在他们怕心都很重，外面的同修也不敢去，如此下去怎么好？当时一同修说，那我们去那个村一趟吧。弟不同意，说这样不安全。因为当时弟是请假出来的，一说你就去上你的班，找个人送我们去就可以了，等回来我们再一起交流。弟就找了个会开三马车的同修拉我们去。天上突然下起了雨，一说这是邪恶弄来的，我们不要受他影响。雨越下越大，真是倾盆大雨。我们坐在三马车上，虽然打着伞一点作用也不起，很快衣服都湿透了。这时一看到空中出现一条巨龙，张牙舞爪的向外不断地喷着水，知道就是他干的，立即让大家一起发正念。易很清晰地看到自己站在了云端，那条恶龙虽然很大，却像什么能力也没有，被捆绑一样。同修明白这是师父在加持，师父已经把龙定住了，他没有任何的能力了，就看我们有没有胆量，怕不怕，能不能认识到我们是住师正法的大法弟子。易想着手中有把宝剑，马上手里就提了一把宝剑，他就上去砍恶龙。 后来亦说，以前看小说常说降龙伏虎，谁降龙伏虎？我们才是真正的降龙伏虎。师父说我们是有能力的，就看我们能不能真的相信，相信就有一切能力。恶龙清完了，鱼也就停了。到达村子后，先去了一个同修家，他说村委会说了不让我们出门，不让学员之间互相串门，晚上不能出去，要不就绑架。我说去把同修找来吧，我们在一起学法交流，从法上认识这件事情。因为我们曾有过几次的合作，一起见证过大法的神奇，所以这个同修很相信我们，听我们这样说，就把村里的几个同修都找来进行交流。记得吧，720刚刚迫害时，邪恶说好就在家练，你们不在一起学，在家自己学，就不管你。许多人听信了，结果还是被迫害了。当时明会上不是报道了很多例吗？在家偷偷学，仍被绑架，被劳教。为什么呢？不是邪恶厉害，是我们不符合了法。师父让我们集体学法，集体练功，大家在一起学法练功，会有一个场，强大的场，整体的力量很大，这个场自动就在制约邪恶，解体邪恶。我们不按照师父要求的集体学法，就是在走邪恶安排的路，就只能被邪恶迫害。是因为我们有怕，好像同修在一起是犯罪，家里有资料就是罪证。邪恶没有什么力量，是我们不正确的思想加强了它。邪党厉害吗？看了九平共产党，我们知道它的厉害是吹出来的。抗日是国民党的军队打的。现在呢，大国小国他都怕，党魁们更是怕得要死，一个人都不敢出门，晚上睡觉都担惊受怕，生怕被人暗杀了。他发动了无数次运动，都是为了向人们展示他的假强大。他自己这么宣传，那么宣传，人们都跟着说，有的修炼人之间也这么传，说邪党怎么厉害，怎么迫害学员，满脑子都是这些。师父说，视而不见，不迷不惑，听而不闻，难乱其心。红银道中，那我们为什么要看他，说他呢？转法轮中说，平时常人想问题时发出的大脑形态的东西，因为它没有能量，发出时间不长就散掉了，而练功人的能量保持时间就长多了。我们在传播邪党邪恶时，实际上就是在加强它。如果不怕它，看它怎么样。最终一切是由师父掌握着。在人中，如果谁的父亲有本事，有地位，那他的孩子和别人说话时就很得意，我父亲是某某某。我们的师父是造就宇宙，造就一切生命的，那我们有啥怕的？旧势力只是要达到一个邪恶的状态，先是虚张声势，白天让村委会通知不要这样不要那样，晚上呢在村子里外巡逻，放风说要迫害了，要迫害了，让人觉得好像随时都可能被绑架。他为什么这样做，不直接绑架呢？因为实际上他是虚弱的，他的各种举动都是在吓唬人。修炼人看到听到之后害怕了，说要注意了，就等于把他看大了，把自己看小了，就等于给了他迫害的借口，他就真的跳出来迫害。如果我们不怕，不随着他动，师父说了他虚弱，我就信我师父说的，他就真的虚弱。我们能从内心认识到邪恶就退却了，被我们的正念所制了。如果我们都能站出来，傍晚时出去清除邪恶，一两人一起边走边发正念，看见监视的人就盯着他发正念，你看是他们害怕还是你害怕。之后我们大家又在一起学习了关于正念的讲法。等我们交流完，大雨淋湿的衣服都干了，大家的心也都开阔了，压在头脑里的物质消失了，自然蹲坑绑架这些东西也烟消云散了。次日和同修弟交流此事，他也在法上认识上来了。 在之后我们经常接触的几年中，这个地区一直平稳地做着三件事：正念解体邪恶，不让迫害发生。09年的一天下午，同修 F 去另一个学法小组学法，刚去时间不长，学法小组就被警察包围了，恶警敲门， F 打电话给我们，让我们帮忙激发正念。当时我们三个人正在一起学法，马上停下来发正念。一段时间后， F 打电话来说恶警都走了。当时我们怎么发的正念呢？师父说，因为宇宙在改变，这么大的宇宙天体在改变过程中要救度无量众生，任何生命来干扰都是罪大恶极的。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既然师父定他是罪大恶极的，他就是应该销毁的。他以什么借口迫害我们都不行，以什么借口干扰我们这个整体都不行，都必须清除掉。当然了，不是这样一说就可以了，有时候会有一种无可奈何的物质阻挡着你，让你心里软绵绵的，发不出正念，不能相信师父，怀疑发正念会不会真正起作用。我们必须首先灭掉这种物质，不能承认它，不能把它当成自己。它阻挡我发正念，我就连它一块灭掉。不管乱七八糟的思想干扰也好，心上软绵绵的物质也好，我都不随着它动，把自己心稳住。一个不动就治万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随他怎么去，现在就是清除迫害我同修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就是要解体邪恶。说来说去，还是能不能坚定的问题。师父法这样讲了，我们到底是信还是不信？我们能坚信法到什么程度，就能发出多么强大的正念？师父说，有多强的正念，有多大的威力？就坚信在这个理上，就这样坚持着，一切都会解体。晚上我们去了 F 家，他讲有一个被邪恶跟踪的学员也去了学法小组，所以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整个事情我们一分析，觉得很说明问题。首先说恶警把这个学法小组包围了，这家住的是一楼，房门是木头门，两个人用劲儿一推都能推开，恶警就是敲门不破门而入。为什么？其实是师父保护，师父在给我们机会，看我们怎么做，看我们能不能站在法上。当我们没有怕的时候，哪怕这里面的几个学员中只要有一个没有怕，就能稳定了这个场，邪恶就不敢动。还有一次，恶警骚扰我们协调的一个资料点，去他们那儿敲门，同修 G 没有给开门，外面的恶人也没有离开。我们知道后，一部分人在家留守发正念，一部分人开车去了那个资料点，一路上发正念。学员到那时，恶人们已经撤离了。在学法小组上，我们交流这件事情，我们发正念成功的解体了邪恶的迫害，这件事情就已经解决了。那为什么有的学员当时没有被迫害，可过后还是被迫害了呢？这是什么原因呢？其实就是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后怕。这个学员当时也没有害怕，凡是遇到这种情况都不害怕，可能以后会后怕。如果心里想很险呀，如果怎么怎么样就被迫害了，其实是这样吗？师父的安排总是奇妙的，当时没有迫害到你，你还怕什么？这样想实际上就是承认旧势力的安排，是你求来的，你求迫害，那么旧势力就按照你要的来迫害你。这一家的资料点至今仍平稳地运作着。G 的丈夫那时刚刚开始修炼，亲眼见到正念的作用，见证了整体配合的力量，从此跟上来积极地做着正实法的事情。师父在排除干扰中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我们在遇到干扰迫害时，如果时时想到法，就能破除邪恶的迫害。 我们曾经接触过一位学员，他给我们讲了他的一段故事。在被非法劳教期间，他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过，大家知道原子核分裂得有相当的能量撞击和相当大的热量才能使它发生巨变，才能使核分裂。他想，身处邪恶的黑窝中，怎么才能发生巨变呢？就必须用法不断去撞击人的思想观念，最后脑子中就剩法了，没有人的东西了。几天后，别人都看他病得很严重了，劳教所恶警就开车把他送回家了。其实他自己并没有什么感觉。回家后，他马上就又开始做正实法的事。现在环境越来越宽松，邪恶都被清理没了。那为什么有的地区，有的学员还被迫害、被绑架呢？我们理解，就是不相信师父的法。师父说，都被清理的没有了。2012年美国首都国际法会讲法，你信不信呢？信就真的没有了，现在就是全力救度众生了，不信就还在迫害之中，在胆胆突突中，在无可奈何中做着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这些年我们就是凭着对法的坚信，一路破除邪恶的迫害走过来的，证实了法的伟大。在住师正法的最后日子里，让我们互相配合好，救度更多的众生吧。谢谢师父，谢谢大家。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